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感谢主，上个星期六，我和江英参加了 Josh 和 Anna 的婚礼。大家都知道，在婚礼中，新娘的父亲有两个重要的环节。一次是在婚礼的开头，父亲要把新娘带到台前，交给新郎；另一次在婚宴中，是新郎和新娘的第一支舞之后，父亲要和女儿共舞。我这是第一次看到安娜的爸爸，听说他以前是一个学校的校长，身材挺直，还蛮魁梧的一个人，然后看起来有点严肃。然后呢，他和安娜刚刚开始跳舞的时候还是蛮中规中矩的，就是一般的爸爸和女儿在那里跳那个标准舞。但是一会儿呢，他们就调皮了起来，他先调皮了起来，然后就开始扭了起来。然后呢，安娜呢也从那个婚礼的那个庄严肃穆的气氛当中露出了灿烂的笑容，那是一种小女孩在父爱面前才有的放松的笑容。我自己是没有女儿的，但是看到他们，我的心就慢慢的融化了。所以感谢神，今天我们讲到的题目就是女儿。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在耶稣的眼里，所有的女人都是天父所钟爱的女儿。让我们祷告。我们亲爱的阿爸天父，你真的是奇妙莫名，你创造万有，你保守一切，你是如此的公义信实，你也是如此的慈爱怜悯。我们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为你的救赎计划赞美感恩，因为要为了挽回悖逆的我们，你赐给我们你独生的爱子主耶稣基督，他那成全律法的生命，他在十字架上的受死，他那战胜死亡的复活，成全了你那又公义又怜悯的救赎计划，让我们一切信你的人不是灭亡，反得永生。我们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也为你慈爱和耐心来赞美感恩，因为不管我们有多么的迟疑，多么的悖逆，你总是张开双臂等待并欢迎着我们的回归。我们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愿意今天的信息合乎你的心意，能帮助我们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们真正的感受到你那无比的大爱，让我们都归向你。我们以上祷告不配的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 今天的经文不长，里面讲了两个故事，而且安排的相当的不同寻常，是一个插曲嵌在一个大的故事里面。18-19节，23-26节讲的是耶稣医治管会堂，在别的经文里讲过，是一个叫耶鲁的一个管会堂的人的女儿。然后在20-22节短短的三节里面，耶稣在去这个管会堂家的那个路上，他又医治了一个血漏的女人。所以呢，我们今天讲的时候呢，就把这个故事抽出来讲，先讲管会堂的女儿的故事。然后因为刚才钟明已经读过了，我不再读一遍了。从这些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什么事情呢？第一个事情我们能够看到的是这个管会堂的人，他是一个有信心有爱的人。因为看他说的话，他来拜他说，我女儿刚才死了，求你去按手在他身上，他就必活了。所以这个人的话，怎么知道他信耶稣呢？因为他来拜耶稣，他而且说他必活了，而且女儿已经死掉了，不是医治的问题，是死而复活的问题。所以如果你不信耶稣是神的话，你是不会求这样的事情，也不会有这样的信心。所以他是一个有信心的人，这是第一。第二，他是一个爱他女儿的人，所以他是在一个人群里面冲过来来拜耶稣，而且在别的经文里说他是不停的拜耶稣，就是说急切的迫切的不停的求耶稣基督去救他的女儿。第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耶稣对那个女孩的大爱。因为如果大家记得上一次钟明讲到的内容的话，前面结束的时候，耶稣在跟约翰的门徒们讲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旧皮带跟新酒，旧衣服跟新补丁的问题，就跟他们说，你们要从原来的想法里面回转过来，要跟着我来走。 在讲这么重要的时候，我如果是做老师的，我讲这么重要的课程的时候，别人要打断我的话，我肯定跟他说 Let me finish， 大家说是不是这样的，说让我讲完。但是这里你能够看到耶稣变起来跟着他去，当中没有任何的停顿，也就是说耶稣把这个女孩看得比他刚才讲的那些道理还要重要，道理不是不重要，但是生命重要，他马上就走了。所以耶稣对这个女孩的爱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出来。啊，请换到下一页，谢谢。再换一页，谢谢。啊，然后这里我们还看到耶稣就是对这些患难的世人也是有很大的爱，他说退去吧，这闺女不是死了而是睡着了。所以呢，耶稣他不同于世人在死亡面前的反应，我们在死亡面前的反应都是恐慌，就像这些人这样的就发出很多的噪声，或者我们就算是比较怎么说呢，有修养的，我们彼此最好的一句话无非也就是说请你节哀顺变。然后美国人喜欢就说 My prayer is with you， 这就是能够说的一切的事情，这都是一个放弃和一个混乱。但耶稣教导众人这样一个真理，他是生死的主，他叫这个女孩叫闺女 Little girl， 所以他能够在这句话里面，就这个称呼里面，他就显出他慈父的心肠，就在他看这个女孩就跟管会堂的女儿看这个女孩一样的，他也把她当作他的女儿来看。然后最后耶稣因着他的爱让这个管会堂的女儿复活，拉着手他就起来了。这个神迹影响了许多的人，大家想一想，第一，管会堂的人会怎么样，他的信心会得到更进一步的坚定，因为他信了主让他的女儿复活了。然后大家前面也看到耶稣的门徒跟着耶稣一起去了，所以这些门徒可以亲眼的能够看到主耶稣的工作，可以跟随学习。然后大家想想，那些本来在那儿喧嚷的人，这个反差大不大，本来说人死了我们在乱叫的，看到人活了，这些人心里也受到一个巨大的冲击，受到一个震惊。很多时候我们也是在震惊当中才认识到主的，所以他们也有机会可以回转。然后最后这个风声传遍了那地方，所以周围就算没有看到的人也等于得到了耶稣的这个福音的影响。但是这里面最重要的是这个女孩本身，她在她自己从死复生的过程当中亲身的经历了耶稣基督的复活大能，所以她这一生必定就不一样了，大家说是不是这样呢？她的一生就不一样。所以这个故事对我们有什么应用呢？我们当中做父母的，特别是做父亲的，就算儿女没有身体上的残疾，也要像这个管会堂的人一样的迫切，一样迫切。因为我们讲青少年主日学的时候，我们讲的比较重，经常跟他们讲，我们没有神的人都是死的，都是死的。我们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属灵的征战是无比的真实，是残酷的。所以我们唯有把我们的儿女带到主耶稣基督面前，求他医治那辖制我们儿女那致死的罪，这是我们做父亲的应该做的事情。我们这样做的确据，为什么有确据要做这样，不仅是要迫切，而且我们有信心做这件事情，因为耶稣彰显出天父这个爱的心意。所以我们凭着信心带到父面前来，带到耶稣面前来，我们的孩子一定会得到医治，他们一定会死而复生，他们将有永远的生命。现在让我们来看当中这个故事当中这个小的插曲，请回到前面那个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穗子。因他心里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耶稣转过来看见他就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从那时候 女人就痊愈了。短短的只有三节，只有三节。但是在我这次准备的时候也看了一下马可福音，里面比这个要长，马可福音里面一共有十节。大家都知道马可福音是马可基督的彼得的讲道，彼得是一个言简意赅的人，但是在马可福音里面花了整整十节描述这个故事。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她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她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吗？耶稣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自己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惊，来俯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大家一般我们都是做事情的人，很多人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一般都是 focus on 在最后一句话，说他的灾病痊愈了，因为有病的人得医治。但是现在让我们大家停下来想一想这个女人的光景，这个女人的光景，她患病已经十二年了，一个病患病十二年，她花尽了所有，他花尽了他所有的钱，这里也没有提到他的家人。那我们想一想，他的父母呢？他的父母呢？估计他的父母不在了，因为天下应该没有看着女儿受苦，花尽所有的积蓄而听人不管，不陪着他的，所以他的父母很可能是不在了。那他的丈夫呢？因为血漏的病他是不能够生育的，而且血漏认为不洁净，所以他应该也没有一个疼爱他的丈夫。那大家记得上一章的时候钟明讲到那四个朋友把一个摊子从房顶掉下来的，那这个妇人有四个愿意为他打破房顶挤开人群的朋友吗？他也没有，因为他是被犹太律法视为不洁净的，所以全世界的人都视他避之不及，所以他是一个无父母无丈夫无朋友没有人理睬的，十二年至少有十二年没有人理睬的一个妇人。她是一个多么孤单多么无依无靠的女人啊！但是这个女人她有一样东西，他有信心，他听说耶稣的事情得了唯一的希望，他就只想一件事情，我只要摸了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了。他有单纯的信心，还有与他身体状况极不相称的力量，还有极其不怕人歧视的巨大的勇气。大家能够想象吗？你是一个不受待见的人，然后耶稣这里是周围，特别是刚才马可福音的描述是挤得水泄不通的。大家有没有出去挤过？大家有没有挤过？大家抢在上海坐过公车没有？坐过地铁，现在已经好多了。他们说上海当年挤公车的时候，他说人的那个脚部的面积比公共汽车的那个底部的面积还要大，就是有些人是掉在那里，是这样挤进去的。所以这种挤的话，估计因为耶稣可是神啊，搞不定比上海的公车还要挤，大家说是不是？所以这一个生病的女人哪里来的这么大的力量来挤进这个人群？而且你想一个被人讨厌的人，我们自己试试看，你被人讨厌你还愿意过去吗？你可能一个人就躲在边上，她愿意过去。所以这是多么大的力量，多么大的勇气，是建立在她对主耶稣的信心之上的。然后我们看耶稣的回应是远远大于她的渴求。耶稣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 你的灾病痊愈了。我们人求是从后往前求的，是从次要到越来越重要的。但是主耶稣的回答，主耶稣总是这样的，他总是把我们的想法回转过来。主耶稣是从重要慢慢讲到次要的。我们从次要我们反过来也讲好了。第一，这个女人她要的是痊愈，她也确实痊愈了。所以这对那一个因病而被社会唾弃的女人是多么好的消息啊！从此她就可以有朋友了，也许她就能够有丈夫了，也许她就可以有儿女了。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个事情。然后主耶稣说，马太福音说放心 take heart， 马克福音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所以耶稣在这里认可并亲口告诉他，你因信心而得救了。这对于一个在旧约的教导之下对最敏感而又无能为力的妇女来说，这是多么重大的更加重大的好消息啊！大家如果记得我们前一段时间讲的前面的那个耶利米，哦，不对，是叫，有年纪大了，尼西米，他们造城墙的时候是努力了又失败，努力了又失败，这就是犹太人他们这一段这整个一段历史的他们的挣扎。所以对他来说，能够离开罪，能够得到拯救，那是更加大的好消息。但是虽然痊愈和救恩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这个女人最缺的，我们最缺的是一个爱的关系。所以主耶稣在众人簇拥之下，虽然急着要去救那个管会堂的那个人的女儿，他停下来，特地找到她，转过来看着她，慈爱的称呼她为女儿，这让那个无依无靠的女人能够得到多么美好的大爱，就能够想象就像 Anna 在她爸爸的怀里面的那个微笑一样的。所以我们主看到我们主是如何爱我的，他把那个女人最关心的事情放在了最后。所以神不是没有听到我们的祷告，他而是给我们的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我们的主他要的不只是治疗我们身体上的病痛，也不只是抽象的按照公义的律法把我们从罪里拯救出来，而是以他无比热忱的爱充满怜悯的看到每一个被这个世界所排挤所忽视所唾弃的小人物，而称呼我们为他的儿女。这是主耶稣基督的爱，这是一个为父的心肠。所以圣经对我们讲话不仅仅是字面的故事，他的行文安排也有很深刻的意义。这些行文的安排常常给我们传递的信息比事情本身比叙事本身那个信息更加的深刻。这里完完全全是要告诉我们，这三本福音书里面都是把这个插曲放在那个大故事的里面，而不是放在结尾。因为放在结尾的行文会更加流畅，但是他是故意用这个不流畅很尴尬很难懂的一个行文。这不是一个偶然，也不是一个疏忽，而是因为这个中间是神要突出的重点，所以那个血漏的女人的故事有极其深远的意义。让我们再看一看马可福音里面再讲到后面的事情，说那个管会堂的女儿立时站起来走，他们就大大的惊奇，闺女已经12岁了。所以这是一个强大的对比，这个女孩在这个世上有过12年的生命，这个女人也在这个世上经历12年的苦难。俗话说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让我们想象一下，在过去的12年里面，拿那个血漏的女人跟这个管会堂的女儿来比的话，他们的生活是一个天壤之别。那个患血漏的女人在这个对比之下，我们就更加能够体会到她的孤单她的绝望。那个女孩子有爸爸来为她来求主耶稣基督，用英文来说 She has someone to advocate for her， 但是那个女人她没有爸爸去帮她求医。那个女孩子有一个稳定富裕的安定的家庭，而那个女人估计已经破产居无定所了。那个女孩有很多关心她的人，虽然那些在那吹鼓打号乱嚷的人，但是那些人到底还是关心她的。但是那个女人 豆瓣连个朋友也没有，完完全全被社会所抛弃了。所以我盼望这段经文再加上圣经里面提到的很多女人的故事，比如约翰福音第四章讲到那位大中午 避开众人来打水的撒玛利亚的妇人，约翰福音第四章讲到的，约翰福音第八章讲到的那个行淫时被抓来的那个女人，还有那位用眼泪给耶稣洗脚并用香膏涂抹的妇人，都是在社会底层无人待见的女人，都是对我们这样的一个提醒。我们做基督徒的真正要体贴天父的心意，特别要留意我们身边无依无靠处境困难的人，特别是女人。而且我们记得她们不仅是女人，她们更加是女儿。讲到女儿，我们一般讲到的是孩子们，青少年们，好像在婚礼的时候，当父亲把女儿交到丈夫手里的时候，这些女儿们就成长成为女人了。但是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请问大家有没有看到在婚礼上流泪的父亲们？父亲的流泪是因为女儿永远是爸爸的心头肉。所以我们看待我们身边的女人的时候，都要记得她们永远是她们父亲宠爱的女儿，不管她们年纪有多大，不管她们头发是不是白了。当我们眼光转变的时候，很多事情就会发生根本的改变。如果我们再更进一步想一想，我们身边的女人不仅是她们父亲的女儿，更加是天父的女儿的话，我真是盼望我们看待世上很多的事情都有天翻地覆的改变。我先讲自己的一个天翻地覆的改变，再给大家最后给一个挑战。我自己没有女儿，但我身边有两位重要的女人，一个是江英，另外一个是我妈妈。关于江英，当我看到她是天父的女儿之后，我们的婚姻有了本质的改变。今天我就不再讲了，但是关于我的妈妈，我今天给大家细细的讲一讲，我是如何意识到她原来也是女儿的。我妈妈个子很小，她不到一米五，但是我小的时候还是很仰视她的，因为我小的时候是跟她还有我奶奶是一起住在江苏如皋，我爸爸是在上海，从如皋到上海以前没有大桥，都是很困难的，我们要先坐汽车一大早起来到南通站，在南通的话买船票，现在事情好多了，但是有不少人从国内来，以前坐绿皮火车的时候，那种买票的场景你们看见过没有？你们都知道我在讲什么。所以买船票也是这样的，因为船更少，火车一般船一天只有两班，一般是早上十点，一般是下午四点，四点呢船到上海已经晚上十点了，所以大家都翁过去想买早上十点钟的船票，无比的拥挤，而且不仅是挤。我妈那时候还要带着很多那个给我爸爸吃的东西，到上海，大包小包的。最可笑的是还有活的鸡，你试试看，你拎一个活的鸡一路滴滴哆啦拉着屎臭烘烘的，那个多么的困难啊！但是鸡头是放在包外面的吧？那种一桶一桶的，还是蛮好玩的。所以大包小包的，你想想，一个不到一米五的人拎着这么多包要挤过去买船票，是多么的困难。我也没有，我是既蠢笨也无用，一般就看着几个比较大的包，他拎着比较小的包，就一路挤进去。然后我看着他从那个里面最后出来的时候，真的是英雄归来的感觉，拿着两张票可以去上海。这是小的时候的看法，但是慢慢的我就长大了。就像最近我看到那个柯勇的儿子 Andrew 长高了好多，长到后来我就不止一米五了。但我长过一米五之后，我对妈妈的态度就改变了，我就觉得她什么都不懂，还很唠叨，然后我就常常顶撞她，而且顶撞不是顶撞，teenager 就算了，我顶撞了她一辈子。最近的一次顶撞他是2023年的时候，他得了新冠，但是2022年的年底，但是那个时候买不到飞机票。2023年夏天我终于得以回去，然后就说我来陪陪你们。我自己觉得蛮孝顺的，可以他们那次陪了他们两个多月。但是他跟我说，你这样做是于事无补的。我们年纪大了，我们需要的是有人在我们身边。 递个茶，端个水，是天天有天天的这个事情。唉，我听见也就算了。有一天他终于忍不住问我，他说你要不要考虑退休回来照顾我们。我不假思索地说，这怎么可能呢？他很失望，后来就再也不提这个事情。然后去年我又回去的时候，发现他又弱了很多。23年到25年，2年，80多岁的老人2年是很长的时间。而且我估计那个新冠，大家都知道新冠病毒有很长的后遗症。我有一个同事到现在也不大不容易爬起来，也不过才40来岁的人，更何况一个80多岁的老人。是他要么是运动神经，要么是腿部肌肉，反正是他就不爱走路，然后也不爱跟人讲话，整个人就懵了好多。但是看到我他很高兴。我表姐说每次我回来他就跟打了强心针一样的，然后但是我一走他就像泄了气的貔貅一样。所以这是妈妈的心。但这次呢我比较乖，我一路上都没有跟他争论，也都陪他，没有违背他的意愿。但是有一天的时候，我发现他魂不守舍的，很不开心。我就问他说怎么回事情，他说有一把小刀不见了，我早上拿来切红薯的小刀，就这么小一把小刀，是那种其实是叫 butter knife， 是用来涂那个黄油的那种小刀，是法国小刀，是用法餐的人才用这个事情。我说这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再给你买一把就是了。他说买不到的。他说你知道你外公是厨师，是法餐厨师，这把小刀是他唯一留给我的东西。他说我找不到了，我不知道我放到哪里去了。所以那天我没有做别的事情，我就在家里帮他找这把刀。然后哈，真的蛮难找的，因为好小，我垃圾箱啊什么都翻了一遍，我想可能是连皮一起倒到垃圾箱，找不到。后来终于我这个 PhD 终于没有白读，终于在最后我想明白了，估计是洗碗的时候掉到下水道里面了。我手伸进去摸到了那把刀。说我妈妈欢天喜地的，特别的开心。我觉得我这辈子没有让他那么高兴过，他特别高兴，说找到那把刀了。所以说，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其实特别是女人，都是需要疼爱的。我们常常忘记到这样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一定要记得，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在耶稣的眼里面，所有的女人都是天父所钟爱的女儿。所以当我们知道这个真理之后，我们不仅对小女孩们，我们对我们身边所有的女人的眼光都必须有一个天翻地覆的改变。首先我祝愿我们当中的所有的女士们都这样的看自己，要记得每一个女人在天父的眼光里面都是一个可以疼爱的小女孩，不管有多大的困难的时候，天父的慈爱都与你们同在。特别是那些木头一样的男生们冒犯你们的时候，请你们饶恕他们，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然后也提醒我们当中所有的男生们，当我们为女生们祷告的时候，不仅要看顾他们身体健康的需要，更加是要求神坚固他们对救恩的确信。最后更加要提醒的是，要让他们知道天阿爸天父对他们是女儿一般的爱，而且是不光是嘴上讲讲，也要通过我们在他们的身边能够行出天父对他们的爱，因为这是永不停息的疼爱，不管他们的年纪有多大，他们都 deserve， 他们都配得这样的疼爱。因为我们男生们要与我们的恩相称，我们要对我们身边所有的女孩们，不管是女儿、太太、妈妈，都要有天父那样深深的爱。这是如果我们的孩子没有信主，我们的太太没有信主，我们的妈妈没有信主，这是我们传福音的唯一的途径。最后我要挑战大家一个困难的话题，让我们要省察我们应当如何对待困境中的女人。我们想一想，我们在这个社会当中谁是困境中的女人。这个星期二的时候，钟明跟我和 FBC 的 Dale 牧师，就是他们的那个叫 Worship Pastor， 还有他们的 Bill， 就是管这个场地的那个一个同工，一起吃早饭，各自交换教会的情况。这样的话我们彼此可以互相鼓励，然后一同成长。然后讲着讲着，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不是我计划出来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Dale 的太太Dale 就讲他的太太 Hannah， 说他的工作是在一个地方叫 LifeSpring Pregnancy Center， LifeSpring Pregnancy Center 是叫生命之泉的怀孕中心。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一个医疗机构，这个不是一个医疗机构。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女人走投无路，她们就希望把怀孕的孩子打掉。这个机构是一个基督教的机构，他们的事工是叫 Life Assured, Hope Renewed, Lives Transformed， 确信的生命，更新的希望，反转的生活。再念一遍，确信的生命，更新的希望，反转的生活。我和钟明听到这个事情都很高兴，我们希望四月份的时候有个机会请他来给我们的教会弟兄们姐妹们来分享他的事工，也到时候也欢迎大家踊跃参加。但是大家知道我今天讲的重点不是事工的事情，而是给大家一个扎心的提醒。我们每一个人对流产的事情都有两个完全不同的眼光，我不是问大家的自己的观点之类的事情，而是两个不同的眼光。第一个是把这个事情纯粹看成是一个问题，要么是说支持，要么说是定罪。但是我们也可以像 Hannah 工作的那个事工一样的，把每一个面临流产的女人看作困境中的女人，以天父慈爱的心意来对待他们，持定生命之泉怀孕中心的理念，叫 Serving woman, no cost, no judgment。 我们来侍奉他们，我们不会要他们的钱，我们也不会去辱骂他们。请问大家，当我们深刻知道今天的经文的意思后，当通过主耶稣基督，通过对这个女人亲切地说放心吧女儿，来提醒我们天父那一颗慈悲怜悯的心意的时候，我们再碰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应该存什么样的心意，应该持有什么样的态度呢？愿我们大家一起在耶稣基督的大爱里一同悔改，离开这个世界的做法，让我们转向神。